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中午好，欢迎来到五味杂谈，我是田平春。
大家好，我是吉祥。
大家好，我是蕾蕾。
哎呀，太好了，蕾蕾。
遥远的地方，您在哪儿呢？
我现在就在贵州。
您在贵州干什么呀？
我可能不是贵州，是米州。
啊？
不是，现在我们电台跟这个新联华组织去贵州。
你这不是跟我找麻烦吗？你明知道新联华不是我的客户，你这是讲新联华。
不，还好
我说还是不说？
还好是我们的客户，哎，
对吧？
对。
没事，真的，我们这个公司办的这个所有的旅游呢是相当不错的。那贵州呢，也应该是值得去看看的地方，是吧？包括什么千户苗寨啊，什么什么芒啊，不是芒果，黄果树大瀑布，对吧？都可以去看看，蛮好的。今天我们聊个主题，这个主题其实聊起来稍微有点这个沉重。
嗯
嗯，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学府人民大学竟然出了强暴案，
而且不光是有强暴案，
嗯，
还有这个其他的案件，都在近一两个月发生在中国人大。
所以你说那个他原本有一个叫这个博士生是王迪，举报被文学院原来的副院长王桂元性骚扰，而且强制猥亵。
对，
接着呢又出来一个万姓的这个女学生啊，要不要说她名字？
可以说没问题
啊，
叫万金岩吗？
万金岩，万金油不是吧？
万金岩，刚才万金岩，两个都是女加个亲，女加个开。
对，完了以后呢，这个实名举报，读大三的时候就开始被该校的一个张姓的硕士生多次的性骚殴打，还在教学楼楼梯间性侵，而且强迫口交。
对。我看了这个新闻，田大哥，你发给我看了吗？我觉得太过分了，尤其是他，因为他才当时才大三，等于是一个小，还是一个小女孩，然后被一个硕士生，
大三的话，你算一算，正常来讲的话，也不过就十八九岁，
十八九岁嘛。
对，
我大这差不多十九岁也就
对啊。你念得慢点，
我
对，十八九岁，然后就被性侵，还被强制口交、性骚殴打，
而且跟这个被性骚和这个殴打之后呢，他就患上了所谓的精神疾病，还
他叫双向的这个什么
障碍，情感障碍，
情感障碍，双向情感障碍。待会儿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会谈一谈什么叫双向的情感障碍。那么有关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曾经有网民说，好像是不是有手机录音还是什么，说他也在拒绝，但是拒绝的声音太小。
我这个网名就不对了
啊！
我已经拒绝了，你还在乎我声音大小？而且，据说那个这个性侵这个万姓学生的，是个1.9米的一个高大的男子。你一个普通小女孩，你别说，
啊，
你别说这个是一个万姓的这个小女孩，你1.9米对我的话，我都没办法。
你也让他性侵了？
我拗不过人家啊，
对，
对不对？
没错。
而且万一我说，我现在说你不可以，我小声音，我大声的话，你揍我，你把我弄死，我怎么办？
对，问题是他已经遭过殴打了。
对呀，啊，
对吧？
你心里还是心里会有那些阴影和创伤在。
嗯哼，所以他才会得那个毛病嘛，对不对？那感情双向障碍嘛。那一会儿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感情双向障碍，因为我大概搜集到了一点点的资料，但毕竟我们不是医生，我们只能根据这个所谓的症状呢跟大伙儿这个报告说明一下。这个帖子发出去以后呢，就是他实名举报以后呢，激起了很大的热议。那有关这个问题，我想问问看蕾蕾，蕾蕾是女性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这个问题的话，这个人就该阉割了，千刀万剐。
蕾姐，
您真是不太狠。
说完之后，我这个下身一凉。
哎，你这是啊，练功呢是吧？啊，要把他阉割，千刀万剐，然后呢？
凌迟处死，处死。
五马分尸，车裂之刑，干脆都来吧。
你这个就是女性跟男性又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们听到说是只是愤慨，到蕾蕾姐这块是有点这个愤怒了，不一样。
她最火的一件事情是她实名举报了已经2年了吧？
对。
那到8月14号下午呢，她实在没有办法了，她用实名发帖举报， 然后从2021年12月到2022年3月，就是被这个张某啊猥亵、强奸、强制、口交、殴打等等，他也向校方举报，也向警方报警，然后张某到现在没有受到处罚。
对，因为我看到那个新闻是他有一些截图，就是他跟应该是学校的老师有说，哦，当时有什么证据这个存在，可能是比如说，因为他说这个张某事先已经预备好了，带着这个保险套，然后呢后来可能有化验，经过化验说，哦，那保险套里边的这个精液可能就是这个张某的
DNA 是他的，
确认了是他的。
对，
然后呢老师说，哦，那警方也说没问题，怎么样都没问题，就过了2年之后没有任何声音，
没有任何消息，
这才他等于是2021年22年是大三，现在可能已经毕业了。那个张某的话
休学了，
他休学了，那个张某的话已经在什么国家南方国家电网已经开始工作了。
对，已经开始工作了，而且没事儿，到现在还没事儿
啊。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不晓得了，这个张某有什么背景？而且他进人民大学研究所的时候，他不是考的
哦，他是直升的。
对，他是整个是什么，有一个基金会赞助他，然后完了以后进了人民大学的研究所。
嗯，好，那个田大哥，那个雷姐，我有一个视频，就是那个万金岩，他举着身份证来实名举报，这个张某俊的一个视频，我们听一下他怎么讲。
中国人民大学2023届环境学院硕士生张某俊，在校期间对我实施包括殴打、猥亵以及强奸。
对，就是这个，他一个小姑娘，看起来戴个眼镜，非常文弱，然后举了身份证说。在镜头前面说这个张某俊对他实施猥亵、殴打和强奸，我觉得这个也是他可能已经气愤到一定程度了，才会用这种方式来曝光这个张某俊。
你想想看哈，他已经得了所谓的双向情感的障碍啊，他已经得了这种病症。那这种病症大致来讲的话呢，就是躁郁跟忧郁。
哦，是躁郁跟忧郁，
两个融合在一起。
就时而躁郁，
有时躁郁，
亢奋，
有时
忧郁，然后就又很阴沉，
所以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了以后，他也休学了，休学了，念不下去了嘛，
对呀、
啊，对不对？看到教学楼就害怕，
对呀、啊，万一转角教学楼再大一点，没有什么人的话，
对呀、啊，他在教学楼的楼梯间把他给强暴了，
对呀、啊，你想说人大里面应该好几万的学生，
对呀、啊，你说教学楼的楼梯间
是，
那么有关这个案子出来以后，当然磊磊刚才是非常非常的气愤哈，但是我们今天想一想，就是说任何事情我们不能说怪任何一个人，不怪这个女性也不怪男性，那他约你，你为什么要去呢？
哦，对，因为他们，我看到他们有聊天记录，
是，
对，然后呢可能是说这个男生对这个女生是有好感啊，想那个什么，比如说做男女朋友关系这种，然后但是女方的拒绝又真的没有那么直接，所以说这网友
其实他们在微信上有聊天，那个聊天的记录都已经出来了。
对，
这个是这个女性的说法，就是说，我补充一点啊，这个我当时对你说，你知道你这样做是强奸吗？你在犯法，你知道吗？你没有否认。这说明你当时明确知道，我认为你在对我实施强奸。然而，你现在又狡辩说你不知道我是这样看待你的，你不觉得荒唐可笑吗？这是女生发给男生的那个微信的一个记录啊。他们之间是认识的，
对，
对不对？
之前绝对认识，
认识。而且如果以这个说法来讲的话，你。一个女性，当然今天我就要问问磊磊了哈。一个男性要强暴一个女性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吗？
首先，强暴这件事情哈，今天那你不要说你们认识，哪怕你们是男女朋友、未婚夫妻，甚至是夫妻，你如果男人在女性不没有征得女人同意，或者是女性不愿意，或者女性拒绝的情况下，你还对他进行性行为的话，这些都算是。性侵和骚扰和
都可以构成强奸，我知道啊。
是的。
那我是说，就是说，当然那个他的因为身高比较特殊啊，1.9米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男性要对一个女性，这女性死命抗拒的话，一个男性要对一个女性实施强奸的话，是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吗？
哦，有时候你知道有两种情况发生。
嗯。
一种呢，就是说。 在两者之间，他们的那个身高、他们的力量、体重很悬殊的时候，
嗯，
女性是没有办法能挣脱男性的。
是，那一拳打下去也就昏了嘛？
对。
第二点，你还知道是什么呢？
啊，
就是女性很多时候是处于弱者，比如说今天这个男的，可能在某一些情况上是属于强势的，比如说他是他的师哥也好，或者他是他的导师也好，或者他是他的什么学长也好，
嗯，
那么当女性，因为我看过这个女生的照片，这个女生是属于一种非常瘦弱的，
嗯，
因为是属于那种没有什么主见的，是比较属于那种乖巧的女生，在这种情况下，
嗯，
女生她表达的不是说趴下上来给你一巴掌，或者一下揣你裤裆里头，
嗯，
这样子，女性有时候没有这种力量，而且女性呢，她会说：“哎，你不要这样子嘛，你不要这样。”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田大哥要是说，
你这个比方打得好哎，打到我头上了。就比如说田大哥今天要强暴磊磊的话啊，
那绝对是没办法，因为以磊磊姐的这个身体素质的话，
哎，
绝对是可以完全的。
结果倒过来，他把我打一顿。
对对对
大哥要是说想要对我怎么样，我说不要嘛，田大哥不要这样子，不。
因为我看到这个在田大哥，因为磊磊姐性格是比较强势那种，所以可能也不太适合。因为我看到这个姓万的这个小女生，她说她在2021年的时候呢，
嗯，
就这个张某就一直要加她微信，然后加完之后说第一次还是陌生人的时候，
嗯，
就以散步为理由欺骗她出去，
嗯，
对她实施性骚扰。然后他说由于是同校的学生，没有太多防备，也不敢相信说有人会在公共场所进行这个性侵害，
嗯嗯，
所以说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
完全没有防备，
没有任何防备，然后把他带到树林里面，然后这个要求这个小女生趴在这个张姓的腿上，
嗯，
然后如果说他说了这个过程中还要把手指塞进这个小女生的嘴里，
嗯，
他说这个过程但凡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反抗的话，张某俊就会抽他耳光，
嗯，
咬他，然后就精神有问题之后呢，
殴打
又利用他的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和抑郁症发作的时候，
嗯，
多次殴打，
嗯，
这个甚至什么教学楼强制什么这个这种其他的性，
嗯，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小女生一呢已经是在身体上被他征服，
嗯，
第二就是在精神上也被这个张某俊给征服。
其实，
他利用他的精神疾病，
整个就是完全就是不管是生理上、心理上，完全就是一个高压让他屈服，
嗯，
是这么一个状况。
嗯
，OK， 那我也听说了哈，但是这个东西我就要问问磊磊，这个女性比较容易回答这个问题哈，有很多男性。我不知道是错误的认知呢，还是怎么样？就是说，当女人说不要的时候，就是要。
嗯，
有这个说法的存在，但是是不是事实是这样呢？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让磊磊告诉你。欢迎朋友们回到由齐翔、磊磊还有老田为您主持的五味杂谈。今天我们谈一谈啊，就是在人民大学啊，有一个万姓的女孩子呢，被一个张姓的身高1.9米的人。又是殴打，又是强暴，又是猥亵，各种不当的行为都已经出现了哈。那他们两个是认识的啊，确定是认识的，
嗯，
因为他们有微信，而且他这个微信上面刚才那个前面是那个女的给那个男的，现在这个男的给那个女的写了一段什么话呢？
嗯，
因为有感觉到你对我的依赖
哦，
我以为啊，对你这个拉开距离呢，甚至对你改善病情最好的事情。
哎呦，
结果没有想到反而加重了你的病情。
这个男的太坏了。刚才磊磊姐说千刀万剐，我觉得比较适合。
千刀万剐还不够。
对呀，啊，等于是利用这个女生的疾病来进一步的控制女生，然后这个强制猥亵呀，啊，强奸
的。在微信上还写这样的话啊，
嗯，
说感觉到你对我的依赖，他对你的依赖，他都看到你，他吓都吓死了，还依赖了。
对呀，啊，他不是他见到你不是不想跑，
嗯，
是腿已经软了，跑不动。
真的是这样。
对，啊
哎，既然这样，我们就回过头来问问磊磊，磊磊，女孩子是不是说不要就是要？
不是，有时候你知道吗，女生，
嗯，
就像刚刚你说的，那个女生没有很坚决的去回绝那个男生，
嗯哼，
对吧？有的女生会说，哎，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这样嘛，不要这样子，
嗯哼，
男人把他这个视作是欲拒还迎，
半推半就，
视作是，
嗯，
对，半推半就那种， 其实女生做这种动作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对方一定是认识的人，或者比较熟的，或者是说对他来说有影响的人，他不想把两个人的关系给撕破了，
又不想搞得太僵。
对，比如说今天打个比方，要是说一个陌生人来猥亵你或强奸你的时候，你啪一巴掌打过去，甚至拿个砖头把他给敲晕了呢，对不对？
哦，对。
那您那个爱马仕包里得放块砖头，
对，不光要放囊了，还得放砖，或者把囊等着放硬了之后再放到包里。
然后那个囊拿出来跟砖似的。
对，
对，所以说很多时候女生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她其实是不想跟对方撕破脸
，OK，
希望对方能制止 ，stop。
嗯，
但其实这样的话，嗯，
男人就觉得说。他就男人就觉得说，哎，你拒绝我的不是很坚决，
啊，
那我就可以为所欲为。
Yes， yes， 会有这样错误的认知，所以我讲会有错误的认知，
对
啊，
对，
那下次如果你要坚决的拒绝，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根本就不要再顾及到，这种所谓什么长官
学长啊，对对对，
或者是学长学妹啦，或者是这个他是你的什么指导老师啦，
嗯，
你根本不必去顾念这个。为什么他如果顾念到这个情分的话，他会对你做出这样的暴行吗
？OK， 那我今天对不起，我今天问一下两位哈，
嗯，
哎，
因为首先女性在这个社会是弱势团体，
嗯，
第二个，今天比如说这个女人在职场上，她的老板对她动手动脚的时候，
嗯，
他怎么办？也是说坚决说你个臭不流氓、臭不要脸的，他下一秒钟就被辞掉了呀。
不用辞掉啊，你那给他一个大嘴巴子，你个臭流氓、臭不要脸的，老娘不干了，咬我。
嗯，而不但不干了，我甚至反过来马上告你这个老板和这个公司，
啊，
因为在美国的话，又跟国内有国情又不一样。
对，在美国是你绝对可以告他。
嗯，对。
没错，在美国你是可以告他，但是你要美国，你因为告性骚扰这么容易吗？
嗯，
性骚扰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他对你性骚扰了，但是他有没有后面有没有 retaliation 呢？有没有对你进行报复打击呢？对不对？这些东西不是说今天别人猥亵我，别人那个什么骚扰我，我去告你，我不干了。你要想想后面的，你的房租水电，对不对？你的账单，你所有的开销，谁来负责？
哦，蕾蕾姐这么讲也对，田大哥，我们是想的比较这个简单。
你想的简单，对，
嗯，
但女人来说，当她老板这么做的时候，她又想保住个工作，又不想说得罪老板，她只能说老板你不要这样子了，你不要这样子了，哎呀别人看到，不要了，不要，你不能这样子，我是有未婚夫的男朋友，
你这个拒绝的矛盾就出现了哈。
对，
老板你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别人看到不好，那别人看不到就好了嘛，
或者，
啊，就 OK 了是吧？
对，老板不要停，不要停，对，哦，不要停，
对
吧？老板是听到连在一起的。
所以这是我站在我们女性的角度，
是的，没错，没错，没错，
来去对待说怎么办，对不对？
嗯，嗯
对，这也是一些。
所以我刚刚，
嗯，你说，
我刚刚为什么要举说田大哥的例子？我不是说那个什么哈，田大哥，我无意侵犯你、冒犯你。
没，没事，你说。
我只是说想要说，让人人能理解说，女人在这个时候怎么办，
就很矛盾。
对待陌生人和对待说。不是陌生人熟人的时候该怎么办？特别是对我们来说有影响力的，我们老板、我们的导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长，怎么办？
嗯，
对吧？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啊。
嗯，
那个，因为根据统计呢，性侵80%是熟人。
哦呦，我以为这都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事，都
80%
是熟人，
80%是熟人。
哎呦，
因为陌生人靠近你，你会有戒备心。
嗯，
熟人你比较没有戒备心。
对。全部都是兔子就吃窝边草，
啊，那绝对不
可身边人下手，
那是安哥拉兔子，是吧？好 ，OK。其实当然，磊磊刚才讲的，包括是水电瓦斯啊，或者是甚至于你说这个
生计问题，
有个生活的问题的存在。
嗯，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就忍气吞声，完了以后到最后，是不是就跟这个万幸的小女孩一样呢？
对，
对不对？已经两年了，最后都已经所谓的双向感情障碍了，已经在这个事情在他心里面形成极大的伤害跟阴影。
嗯，
那么所以在两年之后忍无可忍了，所以才在镜头面前举着牌子实名举报，
是
对吧？
所以说我猜想 首先这个万幸的女子跟这个男的呢先认识的，
嗯，
而且这个男的不可能一上来就要强奸她，对不对？可是对她百般的呵护啊，或者照顾啊什么之类的，以此来献殷勤，让这个万幸的女子对她也有好感，但是那个好感可能不是那么高，仅次于说是就一般的好感，
或者是学长了或学妹了，或者是
对普通的就是
一般比较普通的那种
同窗的感情，不至于到男女朋友。
对，
那然后呢，他是个学长，对他是一步步来的，首先可能搂搂腰啊，首先摸摸小手，然后再后再亲亲小脸蛋儿，然后后来再摸摸胸，再进一步的，他是一步步试探的。我觉得男人是这样子的。
好了，蕾蕾，你把我教会了。
我也学到了，原来先从牵
小
手，小
手开始，
对，摸摸搂搂腰开始。
哎，OK。那么他们还有一个微信的一个画面，他上面写的哈，但这个是他另外的一个朋友啊，他已经把那个他的头像贴了马赛克了。
嗯。
他说：“这个金爷你好哈，我下午收到了派出所那边的反馈，现在转给你，请知晓，被鉴定的人万金爷诊断为双向障碍，案发时为无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性防卫能力削弱。”
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老师，因为我也看到这个田大哥，我觉得这个是老师给这个学生的当时的一个这个鉴定结果，或者说老师介入之后呢，给了学生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当时什么情况啊，然后可能他给这个万幸的小女孩是一个希望，就是说哦，你当时是虽然你有情感障碍，但是你当时这个被侵犯的时候呢，你性防力很弱，但是你没有精神病，你只是在抑郁症的期间，可能会对这个男生进行定罪，但是就没有下文了，你知道，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个小女孩才出来的原因，就当时可能学校给她的很多希望，说我们会严惩这个凶手啊，怎么怎么样啊，结果过了一两年之后没有消息
了，两年了以后都没有消息，她才站出来的嘛，对吧，
而且这个小女孩呢，当时还把这个男子的精液交给了警方，
是的，
警方也 DNA 测过了，是确实跟那个就是那个那个禽兽的那个 DNA 是相符。
你确定他是禽兽吗？
那他禽兽不如啊！
对啊，OK， 这边我手边有一份中国人民大学医院诊断的证明啊，他的姓名当然就是性别女，年龄22岁，病案号就不念了。那么单位是文学院，临床诊断一。双向情感障碍，诊疗经过，患者北医6院就诊，确诊为双向情感障碍，目前正在服药治疗。确诊了。
哎呀，而且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基本上算是一个比较严重，不是说那么严重的，比如说还没到精神分裂症啊那么严重，但它也是一个相对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了。而且你可能要终身要服药啊，然后才能控制住你的情绪。
比较接近了。其实这个所谓的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呢，它有一型跟二型。它一型跟二型是不一样的。
哦。
那至于一型二型有什么差别，或者是双向情感障碍大概是些什么样的病症？那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呢，回来跟您聊。欢迎朋友们回到由蕾蕾、吉祥还有老天为您主持的五味杂谈。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学府人民大学研究生。强暴一个大三，
当年是大三，
当年
现在说这个女孩已经在澳大利亚读研究生了。
已经到澳大利亚，
对，澳大利亚、
澳洲去了。OK。我们刚才谈到了所谓的双向情感的障碍啊，其实就是称之为躁狂抑郁症，也就是我们讲的躁郁症。
躁郁症，
有躁有郁啊，不一样，
两种
啊，对，它是一种脑部疾病啊。这个是我从医院上面整个download下来的一份资料啊。
是，
至于哪个医院我们就不说了哈，因为广告嫌疑。是蕾蕾现在待的那个医院吗？不，蕾蕾这是个孝女啊，她现在陪妈妈在医院做一个检查。
不是，到底是谁让我得了双向情感障碍的话，大家都知道吧？
蕾蕾姐，
那都知道，吉祥啊。
蕾蕾姐，听你的笑声的话，你绝对这一辈子都不会这个双向情感障碍。
我告诉你，我还真得过抑郁症。
真的假的？
真的吗？
等一下，你是抑郁还是躁郁？
抑郁也有躁郁， 但抑郁也有躁郁，
那就是躁郁，因为他是躁狂症跟抑郁症合称躁郁。
我可能是我抑郁比较
你就压抑的多一点，
焦虑、抑郁、焦虑，
嗯，
哦，焦虑，嗯，
但这个每个人都有一点点了，对，理解。
尤其疫情以后
是，
哎，
我那个时候你知道是，我那个时候是去看病的，
哦，那比较严重。
那您现在是？
我现在
陪妈妈，对对对。
你觉得我现在？
听你这个笑声，你现在是躁症比较厉害。
狂躁，对，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他那种抑郁。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女生，看到她的照片，也知道这个女生是应该是属于那种乖乖女，
比较内向的。
比较内向，对，没错。
嗯，
她一旦有抑郁起来的时候，是没有外界是没有办法能帮到她那一种。
嗯哼 ，OK， 我们大致先介绍一下这种病症哈，它是一种脑部的疾病。它会导致情绪、精力、活动水平以及执行日常任务的能力会发生异常的变化。
对，没错。
躁狂症发作的症状是什么呢？他的情绪变化，长期的感到情绪的高涨，或者是过分的快乐、外向。磊磊现在是不是有点过分快乐？
不是，这就是在说我吗？
而且极度烦躁。
是。
他的行为会改变。说话的速度会很快，从一个主意跳到另外一个主意，就是跳跃式的思想。
嗯嗯
啊，然后很容易分心。
哦，分心不能集中精神，
很容易分心。
嗯，
然后开展更多的活动，你比如说开展新的项目，他就异想天开了。
对，
异想天开，各种新的项目都会出来，然后过度的躁动。
嗯，
跟过冬儿一样。
对，
过度的躁动啊。
嗯，
少睡或者是根本就不累。
是。
啊、哦，他高涨的情绪在里面嘛，他对自己的能力不切实际的信念，冲动的行为和愉快的高风险行为，这都是躁症。
我看过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名人，大陆、
嗯、
就是崔永元
啊，
他自己就在 YouTube 上承认自己有这个双向情感障碍。
嗯，
然后呢，我们看不出来，不。没遇过这种人的话，我们不知道他应该怎么样嘛，对不对？
嗯嗯、
但是这个崔永元呢，他在网上的节目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嗯，
他有时候讲话真的就很阴沉，
嗯，
就说那我现在可能是真的很抑郁，然后但是他有录节目嘛，在 YouTube 上、
嗯、
啊，很阴沉，那有时候又很兴奋，一讲到什么转机那种兴奋
情绪、啊，
对，所以说他自己
躁郁都有，哎，躁郁都有，嗯、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磊磊的行为完全符合躁症。
那当然，没有，磊磊姐是属于太阳光向上了。
可是我睡觉睡得很好。
哦，有睡觉睡得很好，那就是抑郁，不是抑郁或抑郁发作的症状呢？情绪的变化是什么呢？
嗯，
过长时间的感到悲伤跟绝望，
哎、
啊，然后曾经对活动失去兴趣。对所有的活动都失去兴趣，几乎就是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来见人了。
是
啊，感到疲劳或者是慢下来了，整个所有的东西都 slow down。
嗯，
在集中注意力、记忆和决策方面，就是遇到这个任何的问题，啊，他都会不安，烦躁，然后改变饮食、睡眠或其他的习惯。
哦，那这么听起来、这个狂躁似乎还比这个抑郁好一点。
好一点
啊、
然后他最后最可怕的是想到死亡、自杀或企图自杀。
对对对，抑郁症最怕就是这个。
嗯、最怕就是这个东西。
对。
所以那个磊磊，你属于哪一种？
我属于后者，抑郁症。
哦，真的。那我刚才听你的笑声又是躁狂症。
那当时什么原因呢，磊磊姐可以讲吗？为什么会稍微抑郁一点？当年
不是抑郁的话，那是因为工作
压力太大。哦、
对，工作环境是来自于说我们的那个就是领导层的，
嗯，
领导层对你的陷害是吗？
对，打压那个。
我记得好像我听你说过这个东西，
对对，
是吧？
嗯，
只是因为你拒绝了领导，所以他打压你嘛，对不对？
不。
那我现在我告诉你，我早告了。
啊，对哦，
那说明还没有。
嗯
哼，嗯
嗯，对。
不管有躁症，或是抑郁症，或者是我们称之为所谓的这个双向感情的障碍，其实也就是躁郁症哈。 如果说你今天要帮助他的话，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大家也能够了解一下。
嗯，
如果你的朋友或者亲戚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为了帮助有这种躁郁症的朋友呢，那我们可以提供情感的支持、理解、耐心、鼓励。
是
啊，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去了解躁郁症。啊，你就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了解你的朋友或亲戚他正在经历的一些痛苦跟事情。
对，如果说你看平时一个很正常的人，突然间讲话又快了，然后这个思维又跳跃了，
哎，然后又不累了，晚上
不
睡了，
不睡了，对，然后或者说突然间又陷入什么抑郁啊，就是不讲话了，
突然又想自杀了，
对，
闷了，一切都灰色悲观，
是，
哎，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那么要与你的朋友或者是亲戚交谈，并且要仔细的听，
聆听，
你要听他说什么啊，聆听。所以倾听是您对朋友跟这个让他表达的一个感受，并且了解可能引发双向症状的情况。
是，
所以你要了解他啊。那么邀请朋友出去分这个，要带他分心，不管是散步了、郊游了，或者是其他的活动了，啊。那么同时也要这个经过时间的治疗，这个东西不是你今天感冒吃个药就好的，
对对对，
那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有人说必须要依靠着某种力量，今天不管是宗教的力量、朋友的力量，甚至于包括药物的力量，
是
能够帮助你走出这些东西，走出躁郁的话，那是相当好的。
嗯，
哎，是这样子。那个蕾蕾，你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帮你？啊？
就发个每天发一个红包，蕾蕾姐就会很开心。
对，我一见到钱就开心。你知道你每天转账给我，你每天转1000块钱美金，我绝对好。
是蕾蕾姐，你好了，我们该抑郁了。
不是，每天转1000块钱美金给你的话，你好了。过两天你就拿着你那爱马仕的包装着盒饭到监狱来看我们吧。OK， 我们进段工商服务之后了，回来继续再跟您聊一聊。今天我们跟朋友们聊一聊中国人民大学的有关这个张姓男士，张姓禽兽，
对
啊，对万姓的这个小女孩所做的极其残忍的残暴的事情。
嗯哼，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所谓的情感双向障碍啊。他自己发病的时候跟张某见面，那么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新闻楼里面被张某给强奸了嘛。
哎呦，
所以这个他，而且就是说预谋啊，这张某本来就带着避孕套了，
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准备好了，随时都带避孕套了。那么随后他这个又强迫这个女生那么这个女生认为张某这个对于自己的患病是十分清楚的，就是情感双向障碍，但仍然坚持做出这样的行为。所以这个女生举报到学校以后呢，学校呢确实是跟这个张某也谈过话，
是
但是呢张某这个混蛋呢，他混淆视听，颠倒黑白，
对，
而且报警以后呢也没有结果。所以事发一年之后呢，那所以这个女方呢就是抑郁症越来越严重，她几次都企图要自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情况。那这个张某呢还顺利的，就像一开始节目您讲的，他还在这个南方电网资本公司上班。
是
啊。那么记者了解到了说，张某目前就职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那么公司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已经关注到这个情况了，现在正在按规定处理，那么将以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为准。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不是已经出来了吗？
但是我对这个案件事实上田大哥是比较悲观的。蕾蕾姐，我对案件就说张某能不能被绳之以法，我个人是比较悲观，因为这个女孩现在在澳大利亚，
对，
他如果要作证啊什么，你全部都要回国来，而且你要找到2-3年以前的证据，重新又再进行一遍这个所谓的这个司法，比如说什么检查呀，什么司法的那些形成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没办法告。
他唯一最有利的一个证据就是跟台湾那个主持人胡瓜发生的是一样的事情，他就是把保险套里面那个精液提供给了警方。那 DNA 验出来确实是张某的，
是，
这是对他来讲最有利的证据。
那会不会张某就说，那我们当时就是恋爱关系？
这个就很难说了。
对，他比如说张也看到这个，比如说微信记录里面两个人，你说这个小女生拒绝的不没有那么明显，
对，
对，又有点这个欲拒还迎那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对这个案件不是很，
所以在学校调查找他谈话的时候，他就混淆事实，颠倒黑白啊，
嗯，
说不定那时候就讲的是你情我愿呢、啊，
对，
啊，
对，所以说这个就回到了这个之前你们问的那个话题来说了，
嗯、
就是说为什么女生不拒绝的很那个激烈一点，这个就好像说。今天女生穿得很性感走在大街上，然后引发了别人可能强奸她强暴她，这是谁的错？女生的错吗？
嗯，
男生的错。
嗯，
是啊，
因为男生是个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嘛。
对，
但是你不给我视觉上的刺激，我怎么会下半身思考呢？
对，或者说你比如说你也不能说随随便便你就告我强奸，那我对男性来讲的话，我们又变成弱者了。
不，
那我们女生穿的好看，显示自己的身材不对吗？这个并不是说成为你们强奸我们的理由啊。
我是非常鼓励女生穿的好看，穿的性感的，但是
对，
因为但是我们是合法公民嘛，我们能控得住自己啊。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控得住，
控制住自己跟公民没啥关系。
我们是良民。
那个美国女孩、欧洲女孩都是满大街，你知道还不穿胸罩的。你知道巴塞罗那在海滩上，那些女生是上空的，跟家里人、跟孩子在。
不，你刚刚的地名再讲清楚点，在哪？
什么罗纳？
在哪？
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啊！哦 ，OK。
嗯。然后人家就觉得没有觉得猥琐的感觉，你知道跟孩子、跟老公在一起的呢。
哦。
没有觉得猥琐的感觉，没有觉得说啊，你要怎么样去？那你说按、啊、要换成你们两个怎么想？然后扑上去了吗？
没，我们一直想去巴塞罗那旅个游。
哎，我没别的，我就想天热的时候到那海边游个泳什么的，
看看大海。
哎，对。看看大海浪是吧，也没别的，
是
对、
那么
所以说我说本质不是女人的问题，
嗯，
就好像今天你说那么多女生拒绝的不干脆，比如今天你们的女老板要是说要求你对你们动手动脚，你们会怎么办
啊？心甘情愿的
吗？
不是，心甘情愿的拒绝。对OK， 那我们这个时间也快到了哈，我们就还是这个张姓这个禽兽，跟这个万姓小女孩的这个整个的案子，中国人民大学呢，工作人员已经回应了，说是证实这个万姓的女孩子跟这个张某呢都是该校的学生，学校对此事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核实，因为案件还在于警方侦办中，因此。没有一个具体的结论。
我希望看看这个万幸小女孩能得到一个公正的一个这个裁决、嗯。
不过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是没有具体的结论，因为你要晓得她当初是怎么进这个研究所的。
嗯，
各位可以研究研究。
是，
好吧。
对，
今天我们
把它淹了。
嗯啊，没问题。派你去。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谢谢各位收听，祝福各位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拜拜。
拜拜。